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跟我们来一起聊聊中医的逻辑和中医的之美咯。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知道最近好像你们又开了一个台大校友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会议，好像对中医的议题呢又重新提到了一个新的角度。
是啦，这是辗转的，其实上个礼拜六是北加州台大台湾大学校友会，那是在湾区还算是蛮盛大的一个活动，因为湾区台大校友其实蛮多的。那这次我们本来是请到新的校长杨半池教授来演讲啊，杨教授是台大，原来是台大医学院院长，那他因为临时岳母过世了，所以只好派副校长张清瑞教授来。那其实我因为这次我有 sponsor， 然后以前也是台大校友会会长嘛，其实都很帮忙。那记者会的时候才发现，哎，竟然是我老师。对，因为这位是物理学教授。好，那他其实张教授他是从物理系系主任啊院长当上来当副校长，那他看到哎很多年没有见，我当初并不知道是派这位副校长来，所以聊了很多。但长话短说啊，为什么会提到中医？就张副校长啊，
他是物理专业，怎么聊起中医来了？是，
然后他当初他教我物理嘛，应用数学了，我修得不错，他也是帮我写推荐函写得很好，所以才上了很多很不错的学校。那所以他看到我很高兴，我看到他老师哇，真的好久没有见，就聊了很多，所以我一直陪着他旁边嘛。这位张副校长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任务，他其实在不但帮台大在推展各个的学校的合作啦，那也帮台湾以前叫国科会，现在叫做科技部，已经变成部的级，他负责到世界各地去拜访研究机构啊，大学啊，然后跟其他政府谈合作啊，然后其他政府的官员，如果科技有关的官员到台湾来拜访，他都会负责接待。那他告诉我啊，他实际上他这么多年来每一次去走访世界各地，他大概走遍台湾就是所谓的先进国家基本上都走遍，包括美国、日本啊、德国啊、北欧的国家，
见多识广。
对，然后也很多的访问的人来嘛，各个大学校校长，他说其实大家对台湾电子产业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视。好，那当然
电子产业提起来的话，大家会认为是台湾的主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是
带动了台湾的经济的这个发展，不是吗？
对，他说那是20年、15年前的事情，因为台湾电子产业现在已经虽然说是制作还不错，可是它整个设计啊，整个研究已经到一个阶段了，不是最引起大家关注，可能排第五、第六个顺位，就是说大家对兴趣度。那我就说他老师，那大家对什么最有兴趣？他说跟你有关，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第一、第二名，就是因为排是哪个议题最有兴趣的话，就是有时候不是排那么仔细嘛。那第一、第二总是会说是中医。还有跟草药的应用，为什么？
我把这个要重新给大家去回顾一下，也就是全世界关注台湾的这些科技人也好，各个国家的这种名流啊、名人呐、
大学校长啊、
校长
、教授啊，
也就是可以说是对世界最有影响力、
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
关注台湾的是中医和中草药，
是
为什么呢？
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医疗已经走到一个瓶颈嘛，因为医疗不管你健保也好，西医治病也好，你看花那么多钱。可是癌症死亡人数不断在成长，然后癌症得到癌症或是死亡的平均年龄也一直在下降。好，那他们也了解到说很多的瓶颈啦，那不约而同这些国家这些学者也都对这中草药或是中医的治疗有所听闻，也说不定也有所研究，那发现说总是有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事情，他们很希望学习。好，那我们上几次也讲过，美国很有名的叫 Cleveland Clinic， 大概跟 Mayo Clinic 差不多同一个 level， 他现在1月1号起开始使用中草药的粉剂嘛。大家知道针灸可能已经在美国已经30年、40年了，最近20年几乎大的医院都有针灸了，至少在痛症的压抑上面有些帮助，但是没有一个正式在做中草药的处方也好，研究也好，有很多 controversial 在那边。那这一次是美国第一次有一流top level 的医院正式使用中药。那虽然他还是以辅助为主啦，还有你要去的时候还要签很多的 waiver， 就说你就要知道这个草药不见得可以 work 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至少他愿意去试，
这是一个突破。
对，那所以其实上全世界的人在看这个部分，大家没有 know how 啊，不知道该怎么做嘛，所以到了台湾拜访台湾大学，或台湾大学出访，台湾的国家的国科会的官员出访，都会提到这个议题，所以 the hottest topic 排第一或是第二了。那所以说其实上中医在世界上慢慢的开始浮现它的影响力。
我们看到很多报道，比如像在英国呀、欧洲啊，就包括这个英国王室的王子啊，大家都很注重中草药啊，
是
很注重。就是我反过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草药中医呢是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现在那反过来，好像在你们台大的话，台大医学院在台湾也是最好的一个院校，但是中医在台大之前
是不存在的，
也是不存在的。
对对对，台大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排斥中或是另类疗法啦，就很排斥，觉得不科学啊，不是很对的一个方式。
可是我们看到呢，我们尊崇的这种西医背景的这种欧美的这些世界当中，反过来他们已经非常关注中医。
对，所以我听说呢，杨半池杨校长，他原来是台大医学院院长，其实他本人非常 open minded。他现在愿意开始去往这方面去做一些想法，所以我自己本人也会跟台大有一些交流，是怎么样去帮助台大去往这方面开展啦。我想要台大医学院成立中医部，它还短时之内不可能，但是有可能开始做一些研究。那我一直在强调，也跟这些副校长啊跟校长来强调说，中医其实中草药的有效物质萃取也好，或是怎么去来帮助人，其实是 secondary 啦，第二步，其实最主要的是它背后的逻辑啦。因为草药其实像我自己临床草药常用就是那50种，好，那常常你会说多了一个少了一个，其实影响蛮大的。好，大家会觉得说我开12味药跟多加一个有什么差别，对病人多给你一个药应该是好事，其实没有。好，其实上它其实上对人体的重新平衡的作用其实是蛮精密的。好，像我在上课的时候，公研院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也会解释到说，很多时候你看起来这两个方，比如《伤寒杂病论》有两个方很像很像，就差了一两味，他为什么特地把它拉出来再讨论，它其实上是有它的意义在。好，就跟你在调整人的走向，你往差个一个药，差个10度的走向，假设了哈，我们这边不能直接这样讲，说差稍微偏差，你往北走，可是你稍微偏了10度，你就到不了北边。好，所以这实际上是蛮 precise 的一个科学，它是一个逻辑判断。那我现在也在慢慢跟台湾这些学者在交流，说，其实很多国外的这些学术单位来取经嘛，台湾取经，你不要只是跟他讲说黄芪可以治什么啊，什么药可以治什么，那个是 secondary， 因为你这样去推广之后，人家拿回去做了很多年，发现不 work。就没有信心了嘛。
而且这种介绍的方法的逻辑类似于西医，
是
什么样的药，什么样的元素
是
啊，能补充哪些，改善哪些症状？
对，就好像是那常常找到一个草药，草药有什么牛樟芝可以治癌症或什么的，这些都是很粗浅的一个讲法。那大家都套在那边很多年，台湾有很多的国家单位也在研究这些，可是都在套在这一块，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分子结构啊，什么样的化合物啊，可以对什么病有所压抑。那其实上这是一个走歪了啦。中医真正重要是它背后的逻辑判断，你知道它你身体 off balance 哪些地方出了一些失去了平衡，那哪些药可以把它调回来，那才是真正的重点。那你至于说西医什么病，这个是 secondary， 因为很多时候不同的病用一样的药，甚至于说同样的病，西医认为同样的病，中医用完全不一样的药。好，那这个逻辑判断其实在现在的 computer science 也好啊，今天的这些的逻辑分析也好，数学 model 也好，都做得到。好，我想中医的再怎么复杂，跟现在 Yahoo 啊 Google 啊 Facebook 它背后的很多的演算法来讲，相对来讲简单啦，只是有没有人去想，因为你用电脑化可以很暴力的去算嘛。好，所以你不用那么聪明。好，只要你很设计，就是说你不用说这个电脑好像人脑一样，不需要，但是你可以很暴力的去算，那实际上是做得到。那台大也一直在推广这个云端计算嘛，所以实际上有很多的合作机会，所以我们也在谈这些事情。所以我想这对不论对中国华人的地方，不止台湾国内啊，中国大陆啊，包括所有的全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走向，慢慢在浮现出来。
那反过来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来自台湾的这位副校长，他已经看到了他的专业和你的专业呢是物理的这种一个背景，那么以你们这种理工科或者是物理专业的角度看，好，大家都关心中医，那中医的背后的逻辑很重要，那么将来 就说以这种东西将来怎么去发展，怎么样去让世界更 easy 的去接受中医。
对，那学我们对学物理人，我想逻辑判断很强嘛，所以这位副校长我老师他听听也觉得 make sense。所以就是说，其实上会从就像我们教我在公立院教课一样，会从基本的中医的逻辑开始走起。好，你不要急着说哪一个方可以治什么病。好，而是背后的逻辑。
这种逻辑，你让老美接受起来，本身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还好，我想其实老美蛮容易被沟通的说，你有背后的逻辑，有他的判断，有的思路，就跟他解释什么叫物理学一样。其实对很多顶尖的科学家反而容易接受。那你只是说，哦，这个牛樟芝里面可能有什么什么的成分，可以治什么什么癌症，
走人家那套逻辑。
对，那他们去化验去分析，发现哎，跟我想的不一样。好，或者说小老鼠，其实我这次回台湾也有上一次回台湾也有台湾叫这个中科院啊，他们有些研究是把牛樟芝的什么物质化学物质萃取出来，对小白鼠的什么癌症有帮助。那我看以后当然觉得他们研究做得不错，可是同时也在担心，因为这种研究在很多世界各地都做过，最后其实上对临床对人的癌症没有太大的效果。好，那这个是一条比较不好的路。那现在中医重新要出发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往这个从他最基本的逻辑判断，从黄帝内经啊、伤寒杂病论这些古籍的逻辑判断开始出发，只要那个判断做对了，要接到临床的诊断，或是到临床的处方的开，那其实上都是相对来讲就简单嘛，就你抓到最重要的头，这个其实剩下的就很简单了。那这部分是慢慢的，我想经过不少的人推广之后，那开始有慢慢政府机关也好，学术机关包括台湾大学也好，就开始慢慢重视，觉得是要好的路。我想这个慢慢会开始起来，也会对美国的医健保系统会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啦。我想这可能是五年十年后才会看到的结果，可是它的已经在慢慢发出一些火花出来了。
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作为呢中国人，可以说华人呢最应该是对中医的文化呢有所接受和了解。可是呢，就即使是我们自己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都持着这样一个观点，觉得哎呀你就不科学。可是我们所认为的科学界的人呢，人家反过来却关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中医的文化，那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到底呢中医怎么样去跟老外解释？别说跟老外解释，我们自己去怎么样去考虑中医啊，刚才李宗医师所谈到的最重要的后边的这个是个逻辑，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今天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宗医师呢是台大物理系高材生了，那之后呢在美国也是拿到斯坦福和伯克利的很多的这样的学位。那么自己曾经是一个高科技人，那之后呢因缘际会啊，也是由于家里的一些情况，自己呢走了解中医，并且呢现在成为一名中医师。那么以他高科技的背景呢，更能够看到中医之后的逻辑和怎么样高科技结合。那么今天的前半段我们请李医师谈到了整个世界啊现在所关注台湾最最重要的第一和第二位呢，恰恰是中医和中草药，大概这个会超出很多朋友的想象。那李医师，你刚才说到其实呢在去介绍中医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把药放在前面，而更应该啊所有人更应该重视的是去明白和介绍中医后边的逻辑，可是这个逻辑就不是很多人都懂的了。
对，其实上古书就在告诉我们说，中医是理法方药嘛，第一个是排理啊，那不是排药嘛。那可是这么多年来，一大家有误会哦，比如说大家都把脉诊拿到最前面，那我常常也跟学生讲说，脉诊你再做再怎么仔细，是很多的线索中的一个。即使你把它做得再仔细，也只是很多的一个，那你还是看不到整个人体嘛。那所以这个理啊，就是说你怎么去想到说中医背后的一个想法，它基本上就像把人当个黑盒子啦。我不晓得，我没有把你切开，我没有做 MRI， 哦，没有抓上。可是你再怎么样的黑盒子，人是活的嘛，一定有很多的线索露在外面。哦，可能这线索很不明显，哦，每一个线索都小小。可是如果你收集了几百个、几千个。哦，包括你有的症状，包括你没有的症状也是线索啊。你没有眼红，哦，你手掌没有黄，那这都是一些小线索。当你这些线索做了很多，可以做所谓的 reverse engineering， 就从外面来拆里面，做很多的相关联的 correlation。 可以知道人体里面的问题，你可以说是最像最新的所谓的 big data 数据分析也好，或者说古兽人真的很聪明，想了很多，那他们利用这些的现象的连接，提出了人体的很多的 model， 好，这个模型啦，那这个 model 的复杂度其实比很多人想的要超过很多，那慢慢这个 model 的运作其实也很多的小线索也在这么多年来被吸引，慢慢的，怎么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木克土，肝可以克脾，确实是因为肝脏有一个大的静脉回到了脾脏，那中间没有阀啦，所以你的静脉血管的 血管流到从肝流，从脾流到肝，可是如果你肝有问题它可以回流啊，所以西医朋友跟我讲说，你们这个肝木克脾土有道理，有道理。为什么？我说，因为你肝癌末期的时候，那个血会回流到脾，脾会出问题，脾脏的细胞会破掉，会腹水。那我说啊，对啦，不过那个是几千万分之一的一个小小的证据而已，其实木克土的定义比那更大嘛。但是因为这个逻辑很多，那像我们上次提到失眠，所以我们上次讲说失眠，他觉得说我只是心情不好，太累，喝太多咖啡，其实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讲失眠其实上有几个层面，包括心不长神，肝不长魂，他有的时候晚上就一直想事情，好像在做梦又不在做梦，好像一直在想事情，那又不是又没有任何情绪，到底睡了没有？不知道。中医认为脾脏要藏意啦，意志的意就思考的意思啦，所以当你气血两虚，特别是血虚的时候，你这三个脏就不行啦，因为这个都跟血有关啊，心不长神，肝不长魂，那肝要 filter 血，肝要能够照中西医来讲，都说晚上血要归肝，血要把它清干净，那中医还讲到更胜一步，脾要长意志，就是心，就是想讲东西，那三个都不行，所以当然睡不着。那上次提了很多呢，那这个只是一个中医逻辑上很小很小的一个线索，大家觉得好像一对一对应啊，你睡不着就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其实远远超过这个复杂度，
还要根据其他的现象，
还要有很多现象，对，那临床上还有就是说你要所谓的 real time feedback， 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你是这样子，那不可能每次都对嘛，都可能有个七八成把握，那你下药之后他会，你下药但是对他的情况开一个个人性的处方，之后他吃了两个礼拜后回来，他的反应其实上是一个 feedback loop。所以实际上现在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位以前的 COO 跑到台湾，现在去当台湾的小苹果计划的 CEO 嘛，王兰雷博士，他现在到处都在帮我宣传中医，他说人家说中医没有剂量的限制，然后那些草药怎么知道是多少克有效成分啊，今天收的传奇跟明天收的传奇是会不一样啊，他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在帮我宣传，就是说中医是一个 feedback loop，就跟学工程一样，你今天去试了以后，它的反应会告诉你的剂量对或不对，往上往下，实际上它是非常个人化非常科学的一个方法嘛。那所以说就是中医很多很多的判断，那失眠其实上听起来简单，其实为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所以大家不要轻忽啦。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大家甚至于更觉得不觉得说会跟它有关，可是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中风。中风其实是中医来讲是气血两虚啦，就是说你气也不行，虚也不行，那基本上是年纪大人当然气血就比较差嘛，那当然
气血两虚，你看这个词呢是中医经常用的，
是
大家都能听到过，
但是是什么意思你要吃都比较难去了解，对，
你看你这气血两虚能够引起的太多了，
是
失眠也有可能是气血两虚，
是，对，所以说你刚才讲过，那你气血两虚其实上是中风的一个最重要的 trigger， 叫原因啦，
也可能引起中风，
其实际上是好，那气血两虚的时候，刚才讲说，那你血虚的时候，你心就不藏神啊，那肝就不藏魂啊，甚至于你脾就不藏意啊，那你当然睡不好嘛。好，所以说中风，西医很多会说啊，你如果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时候，你有可能是中风。可是很多人常年吃这些心血管疾病的药啊，那都控制得很好啊，甚至有些人根本没有心血管疾病啊，他就突然蹦一下就中风，
没有任何征兆的。
对，那是西医的讲法。中医讲，我们做 reverse engineering， 从外面看了很多的现象，能够抓到它里面的问题。那中风至少有三个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个。就是 precocious 的，
好，这块大家要竖起耳朵听啊，尤其人到中年以后的中风是有征兆的，虽然从西医系统当中说中风是很难去做这种有什么前期征兆，但是中医是有征兆，到底是什么呢李医师？
好，大家听了这症状不要太害怕啊，我有这个有那个啊，很紧张，其实没有啦，但是就是说需要去注意，第一个是失眠， 尤其常年性失眠，没有原因的，而不是说我加班，我今天喝了咖啡喝很多，我今天跟先生太太吵架。刚才讲是气血两虚是中风最主要的背后的原因嘛，那气血两虚同时就会产生失眠。好，那这个失眠可能很久，你可能失眠两年后才会有中风的可能嘛。好，大家先不紧张。比较接近一点的就是你前面手指会发麻，尤其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好，气血两虚的情况下你会发麻。那气血两虚表现在哪里？第一个，你那个 大拇指，像中医叫大肠经嘛，会从那边先开始表现，大拇指会麻麻的。中指是心包经，血虚的时候，心脏有问题的时候会产生。好，那你说我后面两只指嘛，通常跟心脏比较有关啊，因为心经啊，对，心经在无名指嘛，所以有其他的现象在。但是前面这三指麻，尤其是没有理由的麻，不是说我颈椎侧弯啊，不是说我打球受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压到，而且它不定时的嘛。哦，因为中医讲时间嘛，那如果你气血两虚，你不会说就是某个时段特别，就是不会说，当然会有段时间特别有感觉啦，但是不会说早上虚下午不虚嘛，因为这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像打地基一样的，不行的时候地基不行以后整个楼都会起反应嘛，它是一个不定期的嘛，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大家就几个月之内有可能会中风，那不是说一定了，所以大家先不紧张。
但是不管怎么样，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大家听了这么久，身体上有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和症状的时候，其实都要自己去思考，这是一定的。
对，那第三个就稍微更严重一点点，通常是就比较多一个月内的警讯啊，就是你大腿的胫骨，大腿就是足三里到冲阳脉，就是旁边啦，就是大概他就说这个骨头啦，也不用管说在哪里，就是骨头前面的骨头，会很麻。好，觉得很奇怪，我没有踢球，好像你那个很多人踢足球不是会带一个胫骨嘛，不只是保护膝盖，是这个胫骨这个骨头也要保护，因为踢到的时候很痛嘛。那个部分如果开始麻的时候，通常是更接近的一个警讯啊，是不是 100% correct? Not necessary。但是问题是说它确实有很高的 correlation。如果你这三个都有的时候，那代表你气血两虚的其实蛮严重的。那你就有可能会发生嘛。那很多人怕中风，我觉得说中风西医觉得是说脑血管破裂啊什么什么，那就自己去买了很多的供血药。那刚才讲过是啦，你中风跟血管破裂有关，可是刚才讲说中风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气血两虚。那你又去买供血药，那血不是更虚吗？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在外面就是不做逻辑判断的，这只是说啊，很多人中风以后啊，吃什么就蚯蚓嘛，地龙啊，蝎子啊，那供血这些很强的一些动物的药，昆虫的药啊，中国大陆很流行，有些成方啊，就是不管是中风方也好，或是避免中风的方。当你有淤血的时候，中风会造成淤血没有错，那时候我们会想办法供淤啊，但是。不要忘掉你背后的原因，淤血之所以是淤血，是因为你前面先气血两虚了。那如果你不自己不去好好辨证的话，你没事吃些供血药，其实你更容易中风。为什么？因为你血更虚，那血更虚后气也会更虚。对，那所以中风这个血瘀只是最后的一个现象，因为你气血两虚，气不行的时候血当然会瘀嘛，那血也虚的时候当然就更容易瘀嘛，所以血瘀没有错。所以今天就像我们回到一开始讲说，如果今天研究单位认为说中风的药方很好啊，中国有一些药方，台湾有些药方是跟供血有关，比如说什么血府逐瘀汤也好啊，甚至于更强的用什么蚯蚓啊，用一些蝎子啊，用一些水蛭啊来供血啦，是很强没有错。那临床也会看到有些治疗中风不错的结果，可是如果你没事的话，这是防止中风的方，完了把中医整个打乱掉，害了很多人。所以说中医的最基本是它的辨证论治，就是它的逻辑分析啦。所以你看其实中风最有名的方倒不是一些供血方，供血方是后人慢慢慢慢加进去的。其实你看孙思邈最有名 的中风是他快100岁他自己中风，他开了一个方叫大小续命汤，是两个汤方都很像，只是有些改变。大小续命汤前面是什么方？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麻黄汤啦。麻黄挂头嘛，麻黄汤一般就是感冒，很多中风跟感冒方很像，没有错。那中这个叫还魂汤，麻黄是回阳的一个药啊，在治肺科的病很有效，发汗也很有效。所以麻黄汤的辨方 竟然可以治中风。他当然他加了一些清热，因为你有一些中风之后血虚后会生热啊，所以大续命汤就是以石膏来清热了，比较凶悍一些。小续命汤以黄芩为清热。那同时他补血啊，比如说他加一些川穹、当归啊，好补气啊，可以加一些黄芪啊、党参啊，他也不用什么人参嘛。那这个方很有名。我想另外一个最近代人用的很多的就是李可啦。好，大家知道说李可在中国大陆是蛮有名的老中医，他八十几岁的时候，现在应该八十几岁哈，他几年前也中风，他还是自己吃这个方，好就好了。那所以说你会看到临床有很多的 correlation， 可以确实可以用，但是如果这些是好的医生开的时候，他会针对你的症状来做判断、逻辑分析后开给病人，而不是说。像我今天讲说供血方不行你直接吃，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大小续命汤就拿来一直吞避免中风吗？也不行嘛。麻黄汤没有人会拿来一直吃嘛，麻黄这个发痒发得很凶的汗，很多人会发以后虚掉嘛。那所以说就是辨证论治实际上是中医的根本。你真的看到方怎么这么简单的方，好比如说我们知道台湾广达林百里董事长因为前一阵子跟他有一些来往，林百里董事长他前七八年前第一次肺癌，他后来被上海的一位老中医治好，那我不晓得是谁，但是我大概猜得到了。那我看过他的方非常的简单，白术、茯苓这些非常常就食物类的药，那竟然会好，那很多医生这边猜不可能啊。其实我们看就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可能，开得很好啊。所以说真的看到药方的时候觉得很简单，但是背后的辨证论治，那是我们现在想要台湾跟台湾大学跟其他的研究单位去推的部分，就是说后面的逻辑做好之后，前面药方就很简单，那你临床效果就不错，那不错之后你就可以证明给其他国家看说你确实有这么多好的案例。那反过来，那开发药倒不是那么重要了，而是说你的逻辑判断，那怎么把这个逻辑判断应用在每一个病人身上，那之后再拿好的药材，所谓好不是贵而是干净，没有污染给病人。那这个体系如果建立起来，我想会是蛮 powerful。好，所以说像 Cleveland 那个 clinic 在美国，他开始用粉剂，他也是看到这一块了。那一家 top level 的 clinic 开始做的时候，我想很快美国 Stanford 啊、Harvard 都会跟进啊。不管他是看到这个好，或是他看到这个利益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不希望他们来敛财，但是因为他们看到利益也好，他们来推的话，这个终于会起来，实际上对人类是一个帮助了。
嗯，好，那么刚才那李宗医师所提到的啊，其实呢，中医这套逻辑啊，如果现在呢都是医生，只有中医师专门研究的专业的这样的医师呢才能够懂得这套逻辑，而这套逻辑在几千年前或者是在过去的这个历史当中，很多的书生都是懂的，
是
内经是要读的，
是
很多的这些概念呢基本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常识，可是今天呢我们却不知道了。那么在如果刚才所提到的啊，这个失眠呢，手指发麻呀，啊还有呢就是大腿胫骨也有发麻呀等等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您知道后面可能就有中风的危险吗？啊，那我们不是耸人听闻啊，但是一旦您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您还真别在这挺着，记住呢李宗医师的联络的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很抱歉今天呢先不给大家打开热线电话，我们听一听李医师把整个中医背后这套逻辑和大家对中医的不理解呢，详细的跟我们解释一下。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今天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那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很不理解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啊，这个治中风的这个方子呢，甚至看起来跟治感冒的方子很相似，这个麻黄汤啊等等的，那中间可能就差一味到两味药，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觉得很难过，就是说很多现在医生都开个三四十味药了，你今天血虚嘛。就帮你补什么都补，可是什么都补什么都补不进去，比如说今天我想治你头的问题，那有很多的引药会引药上头嘛。那如果说你又加了很多药，有些药往下走，你把其他药性都分了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它到底要去哪里？好，所以说这个是简单这样讲，你严格来讲甚至可以说你用物理学来讲，你现在走偏了，在多维向量空间中走偏了，我用药帮你调回来。就像你现在航海嘛，在行走，你想从旧金山飞到上海， 那结果你今天给你一大堆指标，哦，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什么都转，你一定会 lost。 好，即使差一开始只差十度或是甚至有差五度，你就是到不了上海，对不对？所以说药不在于多，实际上好的医生最重要是在学会如何做减法，不是加法。因为你要说啊，你这个血虚什么问题，病人 complain 一大堆问题，你可以加一大堆药嘛，书上都有写很多药，都会有点帮助。可是你当你每加一味药，其实你对他整个身体的帮助就又减少一分。好，哦，就想超过一阵某个数，比如超过20味以上，超过15味以上，其实是在做减分。
为什么？
因为太杂了。你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到。好，哦，就跟你说，你向量加太多就变成零嘛。好，哦，你左转右转前转，随便都指令随你发的话，你什么地方都对，没有方向性。
所以很有意思啊！听你讲来讲去，我发现可能搞物理的人更容易配着中医的这种逻辑。你这一比喻，大家反正就明白了。
对，所以你看古代的所谓名医，他们方都很简单。尤其重病，越重的病，我们用药用越少。他癌症末期，3味药4味药。反而是小病，哎，开的比较多，15到20，但也很少再超过。可是现代，我从明末清初到今天到现在啦，其实很多医生就开杂杂巴一堆，这也是所谓的经方跟实方的比较差别啦。我想这个学问是没有分派别，所以病人好就好。可是一般来讲，我们经方也不是说一定都开猛药，但是是一个理念的差别，哦，是你 precise， 你精准，然后开少，哦，以减法为主，怎么去减你的药，哦，而不是以加法。那加法就说，我对你血虚好，当归穿穷，所有可以治血的全部把你开出来一堆，我全部看过嘛，肝心脾肺肾血全部都补，病人还是没有好，你什么都补不进去。好，那这个减法实际上是他的逻辑判断，你要有信心才会有逻辑，才会出来知道该减什么嘛。那你减，如果你是随便乱减，当然一点效用都没有。所以说重点是说，刚才知道治疗很多的病，它其实药方不在于难。我们讲到林百里先生的广大董事长的方其实很简单，哦，那并不在哪，而在你对不对，方向对不对。那方向不见得说你不同的病就不一样，刚才讲到说麻黄汤治感冒，小感冒有时候用麻黄汤，那既然跟治中风，大的中风现在是很像，哦，但他还有在做加减啦，但是药剂也并没有比较多啊，不是说哦这个麻黄感冒用一点点，中风有一大包，也不是，他只要是把方向调对。所以我常常讲一个在临床上，在林老师那边看到一个很多年前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有一个学生他就看病嘛，他感冒开一个方，新是学生，下一个是病人是血癌，既然开一样的方，
对。
啊，结果这学员就说，哎，老师你怎么刚才，我刚才是不是也开，应该反过来了，应该前面是一个血癌，那老师开的方，下面是一个妈妈带小孩看看他的那个感冒，结果这学员竟然讲说，哎，老师你怎么开血癌方，就妈妈脸马上变绿，
吓到了，
吓到。那实际上不是，哦，确实有些血癌在开的时候确实跟感冒方很像，好，
现在在什么地儿呢，
就是有时候根本没有差，好，因为他的症状是很像，他的方向，他 off balance 的地方很像，对，所以是你人偏离了正平衡点的方向是一样，只是在每个人身上，在他其他问题的 combination 之下，他可能走上不一样的路，而这个是小感冒，啊，这个人找到了血癌，对，但是他有其他现象，可是你开始起手的时候，哦，整个治疗过程不会方都一样了，可是一开始起手可能很像，好，哦，那方式很类似的，那甚至于剂量也没有比较重，那会造成误会，哎，为什么血癌方？我你这个感冒竟然给我开血癌方，吓死了！实际上不是啦，那这是一个大家很不能了解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中医在背后的辩证论治逻辑，而不在于那个方本身。那个方说起来，大家看到没什么大不了。哦，实际上我们也都让病人应我们的方，我说你要应啊，加州法律规定你病人要你得给啊，没有什么主传秘方不能给，你只要说不能给就被吊照了嘛。哦，这我知道湾区很多医生不让人家应，其实是不可以的。Federal law、California law 都是要求你必须病人要求病历，你得要 disclose。好，那你去应啊，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只强调一点，你不要自己拿去随便给人家吃啊。好，你今天得这个病，不是说整个方 copy 过去，而是要辨证论治。所以你
病也不是 copy 过去的。
对，那辨证论治对以后，其实方就变得很简单，不要去找什么特别的哦，你一定要什么样的牛樟芝什么样，大家都在找这些奇怪的方，哦，其实不对了。对，
好的，非常感谢李医师，我们用一个比较详细的时间呢，把这个问题呢尽量讲清楚，因为不光是医生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对中医没有一个基 本的了解的话，我们抱着错误的概念，其实跟医生沟通起来也如此之难。好的，那么今天呢，希望通过李东医师的分析，我们自己呢也能够正确的认识中医，正确的认识自己身体上发生的许多现象，也能够正确的跟医生沟通。好的，那我在这儿呢再说一下李东医师诊所的联系的方式是650-917-2355，650-917-2355。很抱歉，今天不能跟在电话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帮您去分析您身体上的各种征兆，但是下周二的时候呢，请守住 FM92.3 希望之声，我们继续请李医师在热线当中回答听众的问题。谢谢李医师。
谢谢。